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的护台说中共震怒山民，美国司令火上加油，五角大楼加强脱欧，戴奇再击破中共的幻想，地震、飓风、台风一起发威，同时袭击东西半球，蓝色太平洋伙伴将在美国登场，不受中共打压影响，台湾佳丽宣布攞奖喜讯。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虽然美国华府声称奉行战略模糊，但不代表台湾爆发冲突时美方不会直接介入。尤其拜登在18号明明白白地公开表态话，若果发生攻击时美军会介入保卫台湾，更引起正反两面的热切反响。路透社分析，他这番说话背后暗示着美国政策可能转向支持台湾自决的权利。拜登说，台湾对于独立做出自己的判断，虽然我们不鼓励，但这是他们的决定。一些分析家认为，拜登可能有意无意地削弱了美国对台湾独立不表态的态度。不出外界所料的是，中共外交部反弹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9号对美国发表了强烈不满的声明，要美方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敏感性，对美方言论坚决反对，又扬言已经向美方严正交涉，还威胁要美方不要站在14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但是这番气势汹汹的声明却被外交部在后续官网文字记录中整段删除了。视频人士黄河指出，记者会是有国际记者的，但是中方却还是删除了文字记录，可见这是对中国人民的隐瞒。毕竟之前战狼叫得太凶了，现今突然不敢动了，真是讲不过去，干脆在国内装作没发生。黄河讽刺说，这些说话是拜登讲的，又不是台湾当局的表述，还扯出了14亿中国人民，但这14亿人督喉咙做核酸还忙不过来呢？哪里有功夫管台湾呢？而偏偏在这个时候，美军第七舰队司令汤马斯 Carl Thomas 19号在《华尔街日报》专访中公开表示，中共海军已经具备封锁台湾的能力，中共若果企图这样做，他的任务就是要为这样的情况做好准备，无疑是给中共火上加油。汤马斯说，中共已经将存在主权争议的南海多个岛屿彻底军事化，依据美国在1979年施行的台湾关系法，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举动，都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和安定的威胁。汤马斯说，不知道中共会选择入侵还是封锁台湾，无论如何，他的职责是做好万全准备。中共有庞大的海军，如果他们想霸凌并以舰艇包围台湾，他们有能力办到，但国际社会会介入，共同设法解决这项挑战。汤马斯还指出，中共近期在台湾周边的行动是南海军事化、强权即公理的心态的延伸。中共海军规模傲视全球，但各军种协调作战的能力向来是致命的弱点，而美军舰艇更先进，航空母舰舰队规模更胜一筹，具备优势。随着对中共危险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美国国防部正在敦促他的国防承包商尽快和中共脱欧，以确保武器装备的安全性。而在对华贸易政策方面，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日前一番说话，亦再次令中共对关税方面的幻想落空。美国防务公司的高管和国防部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制定了供应链照明 Supply Chain Illumination 计划，利用人工智能和其他工具实时追踪美国军事承包商所用的飞机零件、电子产品和原材料是否来自中共或其他潜在对手。一些国防承包商已经表示，将逐渐停止使用来自中国的微电子产品和特种金属，和中国脱欧。《华尔街日报》报道， 在8月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Lockheed Martin Corp. LMT 制造的新款 F-35 战斗机被发现含有中国生产的金属合金，被美国国防部停止接收。虽然后来找到代替中国供应商的厂家，国防部预计会发出豁免令， F-35 可以恢复交付，但这件事突显出美国国防供应链存在漏洞。另外，五角大楼担忧美国 80% 的稀土元素矿物仍然广泛采购自中国，为同中共供应链脱钩，五角大楼已经同澳洲的稀土公司签订合同，从澳洲入口稀土，共同开发美国本土的精炼厂。同时，美国国会正在讨论2027年之后禁用中国稀土，并可能写入下一个国防授权法案。除了国防部的动作，在对华贸易政策方面，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8号在电话记者会上明确指出，美国的对华关税不是惩罚性，而是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不是对中共暂时的惩罚或制裁。亦就是说，除非中共选择走上好像美国这样的开放市场经济的道路，否则别指望美国取消，美国将继续维持对华关税。戴奇的这番说话等于将中共对美方取消或减轻关税抱有的侥幸心理和奢望再一次被打消。在台湾发生将近7级的浅层地震之后，墨西哥在19号亦发生了尼克特制 7.6 级地震，首都墨西哥城震感强烈，触发海啸警报。巧奇的是，这一日正是该国两次毁灭性大地震的周年纪念日。墨西哥当日下午1:05发生的这次地震，震源深度 15.1 公里，属极浅层的地震。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针对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等多个区域亦发出了海啸警报，并提醒沿岸地区恐怕会出现1到3米高的海啸。在墨西哥科里马州，地震造成一座商场倒塌，最少一人遇难，更多的伤亡情况尚未清楚。由于墨西哥曾经在1985年和2017年的同一日发生大地震，而且两次都是规模7级以上，亦因此919巧合，令很多当地民众都相当震惊。除了地震，刚过去的周末，东西半球同时遭遇风暴。飓风菲奥娜在加勒比海发威，台风南马都则袭击了日本九州。在西半球，飓风菲奥娜在18号登陆波多黎各的西南部，最大风速约每小时130公里，造成波多黎各全境停电，一人死亡。波多黎各总督佩德罗皮尔路易斯说，波多黎各受到菲奥娜的重创，不幸的是预计今明两日全岛都会有更多的降雨。19号一早，飓风菲奥娜登陆多明尼加共和国，除了为该国的东部带来38厘米的降雨，还造成洪水、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在东半球，超强台风南马都继18号晚在日本鹿儿岛市登陆之后，19号上午袭击九州西部，当日下午抵达本州岛的岛根县。南马都已经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失踪，最少108人受伤。九州和本州西部地区近25万户家庭停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9月22号会晤蓝色太平洋伙伴国家的领导人，并同他们举行会议。白宫一名官员表示，鉴于美中在太平洋地区的竞争，这个新组织目的是更好地协调对该地国家的支持。德国之声报道，太平洋岛国的气候灾难以及中共和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协定，令华盛顿意识到有必要对太平洋地区进行更多的投入和支持。在19号，白宫印太地区协调员坎贝尔 Kurt Campbell 在智库的一场对话中亦表示，美国政府相当关注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来讲，在该地区拥有战略、道德、政治和人道主义上的重大意义。蓝色太平洋伙伴于今年6月形成， 其中包括美国、澳洲、日本、新西兰和英国。印度获得了观察员身份，台湾亦曾经希望获得参与的邀请。北京对此十分怒火，指责华盛顿搞小圈子，但坎贝尔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有其他国家参与。他表示，太平洋岛国的状况比过去差得多，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他坦率表示，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的协调援助做得还不够，现在仍在探索最好的支持方式，但会在现有的机构和项目的基础上继续寻求。一些太平洋岛国在外交领域的活动正在更为频繁，咁令当地不仅获得经济前景，同时在援助领域亦呈现新的景象。他表示，美国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有着无可回避的战略因素。我们看到过去数年，一个更为咄咄逼人的中国在亚太地区加强军事影响力，而且不仅如此，我们的盟友澳洲、新西兰甚至该地区的很多国家都为此感到不安。日前在2022世界创新与科技大会遭中共打压无法上台，当场难过落泪的台湾选美佳丽高曼蓉19号开心报喜，她在亚洲环球小姐选美中夺得四个奖项。高曼蓉在脸书表示，她在亚洲环球小姐选美比赛中夺得才艺第一名 Miss Talent、 网络人气奖 Miss Online Personality、最佳精神奖 Miss Diligent、 20强 Top 20的四个奖项，成绩亮眼。高曼蓉感谢公司和各界在他受欺压时的大力声援，还发布多张手拎着两个奖杯、手臂挂上三幅布条的照片，兴奋情绪不言而喻。日前在马来西亚槟城举行的世界创新与科技大会开幕典礼，邀请了参加亚洲环球小姐的各国选美佳丽上台，但是轮到高曼蓉上台的时候却突然被叫停。桃园市政府资讯科技局长余婉瑜透露，一直到所有佳丽都上台挥舞着自己国家的国旗时，才得知在最后一刻因为中共打压，大会主办方不能让台湾佳丽上台，让高曼蓉难掩伤心当场落泪。事后余婉瑜找到高曼蓉安慰并鼓励她，大会主办方亦来同高曼蓉道歉，表示亦是在最后一刻才被迫不给台湾佳丽上台，原因大家心知肚明。最后余婉瑜表示，中共无理打压是民主国家不能忍受，而台湾的路还很长，更要努力和民主国家的朋友继续努力，只有团结一起加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